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七十七个的启示。第六讲我们要讲摩西之约，第二讲以下是神的话。我从十一节从第九节念到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也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你在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我再念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一卷深奥的书卷。因为你自己在橄榄山宝训上说，读但以理书的人要会意，要明白。但以理，你也叫但以理要明白你的启示。主啊，我们是带了这样子的心来求你，求你光照我们，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求你对我们说话，使说的听的都能够听到你，也就是明白你的真理，好使我们转离我们的罪恶。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1972年12月23日，你们在什么地方？你刚出生，哇！那个时候发生一件大事，在南美洲尼加拉瓜发生了6.3级的超级大地震，它的首都在马拿瓜 Managua， 那个时候一天死亡了高达11000人，有40万人的居民住在那个城市，但是有30万人无家可归，因为那个房子基本上都倒塌了。但是你去看现在还留的照片，在那个所有的废墟中有2栋房子在那个地方，有一栋是18层楼的，还有一栋差不多同样高比较宽，一栋是长的，但是那个宽的房子它基本上就不能用了，虽然还站在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已经不能用，只有那个高的18层楼的房子结构主体毫无损伤。谁设计的？大家都在问，这个人是谁？你们做建筑的应该知道，这有一个中国建筑界家喻户晓的结构工程大师，叫做林同炎啊，美国人叫他 T.Y. Lin。那现在他的公司还在，他那栋房子设计的没有倒，还可以用。那个时候电脑科技1960年代不是很进步，对地震呢也不是很了解，为什么 这个人他设计的房子他不倒。所以你现在去看网站上有很多的论文研究他这个房子，当然这个林同言呢他也到处去演讲，他讲他的设计的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地震力来的时候，第一个地震力来的时候，普通的地震他设计的房子是用钢筋水泥，它可以去抵挡，用这个韧度和强度去抵挡，但是更大的地震他知道这些材料是没有办法抵挡，所以他就设计了在很多关键的地方，他知道这个地震力怎么传的，就在那些关键的点他多加了很多的这个钢筋或者是 钢材，所以最大的地震来的时候都进到这个屋子的结构体里面的时候，那些多加的钢料就会断开，但是建筑的结构体毫无损伤，到今天它还是可以用。所以他这种观念让他的这个建筑一直站在这个承受这个地震。这种的思想，这种的内在的对于外在的力量的承受上面，他有对这个地震力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也所以实现在他的结构设计之中，使得这个房子站立在那个地方。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一样，经历了极大的震动、苦难、浩劫，第一次南北分成南北两国，933年，然后北国居然在主前722年灭亡了，神的百姓的国灭亡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北国是不是什么好国，你去看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好王，他们的敬拜简直是世俗化到极点，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百姓，先知一直传讲信息叫他们悔改改变，说你们的敬拜都被玷污了，所以你们会犯罪，因为你传讲的信息敬拜的形式跟世俗化了，不听，国灭亡了。南国犹大国居然也在586年被巴比伦灭亡了，因为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其实神是很恩典怜悯的，神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但是你至少大体上你这个国家民族在大体上要满足才行，没有办法，大部分人都违反了神的律法，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敬拜被玷污了，跟世俗化了。换句话说，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信息，我们传讲的信息不再是圣经的话，有圣经的话，但是掺杂了很多不是圣经的东西，偏离了那个核心的真理。敬拜也越来越像世界上的人，你从外面走进来到一个教会的敬拜，跟我在听热门音乐演唱会没有大的分别的时候，这个基本上你就要画一个问号，因为神他兴起了他的百姓，他的敬拜，他所传讲的真理是要分别为圣的，是要跟世界外面的环境不同的。所以以色列人，南国犹大国也灭亡了，不但灭亡，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再回来了。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处在外国的政权的统治之下，神的百姓主后70年被罗马帝国彻底的灭亡， 长达1800年之后分散 各地的犹太人、哦、他叫做大流散 The Great Diaspora。 然后忽然间在1948年，当然我们不能，对我们来讲是忽然，是1948年他恢复了政权。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从各国他要回到他的居住地方。犹太人这个民族没有被灭亡，如果是其他的民族老早被灭亡被同化。虽然在旧约时候他们的敬拜玷污了，但是他这个民族在神的恩典中一直存在着。为什么？就好像那栋房子一样，它有防震的力量，那就是他们持守相信神还是他的耶和华，他们知道神在管教他。当然今天的以色列的政权我们不认为它是归回重建旧约的实现，我们以前讲过，但是他的确是神应许以色列人最后全家要得救的一个过程。旧约的摩西之约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我们知道他们还在持守这个应许。世俗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但是像我到耶路撒冷我去买纪念品的时候，特别找这个戴着这个帽子的这个正统犹太人去，那个犹太正教的，他说他是犹太正教的。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他从小从意大利长大，英文讲的跟美国人一样，还带一点意大利的这个动作。我说哎，你这个看起来像意大利人。他说我就是从小从意大利长大。我说那你为什么回到这边来？他说我的神惩罚我们，我回到这边来等待弥赛亚。这种的信念，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但是这种的信念是支持他们这个民族一直到现在，像那个尼加拉瓜那栋房子一样还起立在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神的计划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摩西之约对他们非常重要，神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这是我们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中心思想。不只只是圣经里面，你可以到实际的以色列人的生活上看到，虽然他现在还不信耶稣，但是他们的确的还持守着摩西之约。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对神有热心。保罗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如果这个责任是给今天的外邦的基督徒的，那我们必须要对摩西之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吧，否则你怎么去跟他对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仔仔细细的从但以理书中看到摩西律法一直重复在经文之中。我们要跳出但以理的经文，在整个的圣经之中把摩西之约弄清楚的原因之一，否则我们再读到后面我们就会念错，我们就会不了解神的整个的计划。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解释摩西之约的摩西之约的解经的原则就叫做预表解经。所有错误的把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的政权看为是被掳归回的实现的，都忽略或者是排斥这种预表解经的方法。 这个预表解经是圣经本身生出来的解经的方法。保罗说亚当是那后来的人的预象，原文就是预表。基本上新约的作者使徒们都是用预表来解经的，这是圣经本身生出来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希伯来书更讲到预表，讲到那个影儿跟实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忽略了，我们读圣经就读错了。所以预表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的原则。预表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国度在地上，它是一个预表性的、暂时性的属地的国度，它不是神最终的计划，绝对不是。如果不是神最终的计划，神最终的计划是耶稣基督的国度的话，那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教里面还在讲说圣殿要恢复、要献祭呢？所以这解经上显然是没有办法去让我们去看到一种圣经的和谐性，它其实是在圣经中是一种错乱的解释。那么如果摩西之约他所建立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度也好，它中间的整个的系统也好，它是一种预表性的，那它有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它的功用是什么？当然这个题目很大，我们也不可能一两次就把它讲完，那我也不可能一直讲下去。所以我在想，我们只摩西之约，我们需要看到四个重点。如果我们把这四个重点抓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它有哪些特点。第三个，它的功用是什么？第四个，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就好像这个房子的设计，这个结构体，它就稳固了。其他错误的解经不会把我们带走。内容、特点、功用、目的，我今天只讲两点：内容和特点。虽然我们这边讲摩西之约，我们其实也没有离开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一直讲摩西的律法，他教我们说要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我们只知道，如果让我们明白，我们只能够知道把神的道仔细的把它解开，剩下来我们希望圣灵去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一个方向和一个方法。摩西之约的内容是什么？摩西之约的内容，第一个讲到他颁布了律法，我们都知道他颁布了很多的律法，在出埃及记、生命记等等的，它基本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道德律法 （moral law）、礼仪律法 （ceremonial law） 跟民事律法 （civil law）。这三个律法就是在摩西之约、摩西颁布的律法：道德律法、礼仪律法、民事律法。道德律法就是我们讲的十诫 （Ten Words）。Moral law， 前四个诫命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后六个诫命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就是把道德律法总结成为爱神跟爱人。道德律法是永恒的，是属灵的，是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遵守的。这个律法的功用在造人的时候就刻在人的心里面，叫做良心。所以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能骂人，不能 偷窃啊等等，这不需要人教的。你看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不能杀人， 不管是集权的也好，是民主国家也好，他们怎么知道？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证明人是神造，在人的这个心里面有律法的，所以这叫做道德律法。第二个是礼仪的律法，在以色列的环境中，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必须要颁布一个敬拜的方式，把他们跟周围的民族分开来。别人是拜偶像，那我们这边是拜真的那位创造天地的神。所有的人这一生的目的就是敬拜，最后的目的就是敬拜，敬拜神。在天上你也是在敬拜神，当然还有其他的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但是这个敬拜是整个的核心。所以颁布了礼仪的律法，这个礼仪的律法很繁复，你去看旧约的时候看了，我保证你会睡觉。它包括了祭司的制度啊，那个如何看守会幕啊，祭司也还要教导百姓啊，这些祭祀的规定啊，非常多的条例，你要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到底在教我们什么东西呢？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很简单的，你要敬拜神，要按照神的命令来敬拜神，不是按我们自己所想的意思来敬拜神，就最简单的原则。他定了多少繁复的规定，有的是给有钱的人可以献牛献羊，没有钱的人可以献牛，但是你都需要按照他的方法，你不按照他的方法去敬拜他，去献祭，那就是违反了他的律法。按照他的方法敬拜，就得到他的祝福，这是旧约的。当然今天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繁复的这种的礼仪，这些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礼仪都终止了，但是那个原则还是持续的。不要说我们在新约了，旧约就是旧约，我不要遵守旧约，他的那个精神原则一定要抓住，是延续性的。那个延续性的，简单的讲，你必须按照神所说的话来敬拜他。如果我说我不按照神的，神没有说的我都可以做，那你什么都可以做了嘛。所以敬拜的第一个原则是，你要决定我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神所命令的方式来敬拜他，还是按照神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敬拜他，这两个是天壤地别的。当我们谈敬拜的时候，先把这个谈清楚。今天的基督教在改革中里面不同的对敬拜的，就差在这一开始的这个分界点上。很多人说这个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啊，没有讲我就可以做，是吗？没有讲的你更不能做，他有讲的你才能做，这是一个基本上最最最根本的原则。我还不要讲其他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诗篇啊什么，这些都不必讲，这个原则你抓不定，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啊，我也可以弹吉他，我也可以二胡，我什么都可以，因为圣经没有讲说不可以啊。我可以唱诗篇，我也可以唱其他的歌，我明天我改一改，把这个热门歌曲的调也改成唱诗歌，我自己随便写一些歌词，那歌词也没有叫你做坏事，可以吗？当然嘛，神没有说不可以，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旧约的这个是连续到新约的话，那我就知道我的敬拜我不能这么随便，因为我是敬拜他， 是按照他的命令来敬拜，我是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我当然要听他的，要按照他的方式敬拜，很简单的。你到白宫去吃饭，你要按照他的方式，不是按照我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就去吃饭，我是要按照他的规定，因为你是来到他的圣殿敬拜的。那这些敬拜是有什么意义呢？这告诉在加拉太说，加拉太书说那个是一个孩童时期的教会的敬拜方式，因为基督没有来，现在教会已经到成人的阶段了，我们没有外面的那些的规定了，所以那是一个孩童时期的教会，它需要很多这个外在的形式去包裹在这个这些真传达的真理的外面，但是耶稣来了，这外面的被终止了，但是里面的那个传达的真理和它的原则是持续的，这叫做礼仪律法。再来是民事律法，刚我们讲到道德律法，道德律法是一直持续的，不是说基督徒今天就不遵守道德律法，基督徒今天十诫当然要遵守，第四诫守安息日，很多人说哦，那是礼仪律法，那是犹太人的，我们不要遵守，今天那都是十诫，我们必须要遵守礼仪律法，虽然外在的形式我们不必去遵守它，但是它的原则和内在的所传达的真理我们要去持守它。再下来就是民事律法，这个更多了，你去看，譬如说你盖一个房子，你的屋顶上要有栏杆啊，当然我们现在盖房子都是尖顶的，在中东那些地区房子是那个时候是平屋顶的，在上面很危险，乘凉的时候会掉下来，所以要盖栏杆。它不是叫我们要怎么盖房子，它是告诉我们说你在生活之中你要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等等，你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你要公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叫你去报复，而是说你做审判官的时候要公平，牙还牙，眼还眼，不是说我生气就他打我眼睛我也打他眼睛，不是这个意思，是审判要公平，这个精神到今天我们还是持续的。旧约中间那个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改了，但是那个精神法律律法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持续的。这讲到律法，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虽然很多都终止了，但是它的精神还是持续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除了律法还有一个东西讲了很多的篇幅，是什么？建筑师就应该很高兴，哇，会幕的建造花了大个篇幅，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之约的中心就是律法的颁布跟会幕的建造。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因为会幕很重要的地位是当时盖了会幕以后神就在那边显现，神向他的百姓说话，告诉祭司，祭司再出来，然后他们在会幕，在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是围着这个会幕他们安营，可以看到神的同在，神与他们同住，那个云柱火柱才在他们的上面，走的时候在前面走，到的时候云柱火柱在上面，所以神同住是当时的确用这种可以眼睛看到的方式向他们显现，会幕它是一个象征，它也是一个预表。所谓的象征就是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神的确在那个地方跟他们显现，跟他们说话， 但是它同时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了旧约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就是那个会幕，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那个会幕，我们现在都是会幕，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同住。否则你看圣经，所以我们看圣经，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听到我们内住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会懂。当一个人他一直都不懂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问题了。还有我们会对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神内住的彰显，我们就是会幕。所以在旧约的会幕，它象征它的确跟以色列百姓同住，它也在旷野彰显他们的罪，但是同时它预表了旧约新约的来到。所以今天你还要不要盖一个会幕？不需要了。会幕是预表，祭司是预表，祭物也是预表，整个系统是预表，那么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也是一个预表。所以当真实的基督的和他的教会在地上设立的时候，旧约就终止了。这是整个摩西之约讲到它的内容，道德律法、礼仪律法、民事律法和会幕的建造。很简单，道德律法、礼仪律法、民事律法、会幕的建造，这就是摩西之约的内容。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抓住的特点，特别讲到预表的部分。那讲它的特点，第二个我们讲到它的特点，这个特点呢也是要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个连续性。其实我们刚刚看律法的时候，看会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旧约跟新约是连续的，否则我们通常说旧约跟新约不是连续，一般的旧约就是旧约，新约就是新约，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那其实不是的。我们从特点中看到旧约新约的连续性。第一个我们可以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约，神跟以色列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所立的约，跟个人跟以色列个人的旧约我们要分开来看。当这整体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他们违背了律法以后，按照律法的要求，我按照律法的惩处，他们被掳然后再归回，都是跟整体的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但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但以理他是个人救恩，你有没有看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献祭，大卫他也知道神对于那个祭物他其实是不喜欢的，他喜欢忏悔的心，换句话说神他不要那个表面上的东西，他要你内心的献祭，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变过。但以理没有献祭，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就立刻启动了圣约的祝福，启动了圣约的处置，把他们归回了。但以理是新约的人，虽然他活在旧约，但是他事实上他为什么他好像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整个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是在恩典之约之下，只是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那个真正的新的世代还没有到临。但是神跟人的救个人的救恩的关系，从亚当一直到基督再来从来没有改过。那整个的救恩是在罗马书中 被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以色列它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是拣选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让保罗想到这个问题，所以罗马书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到罗马书十一章，他说以色列人在外邦人数目满足以后，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整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到罗马书才得到解答，个人的救恩的问题我们明白是，虽然以色列人他整个民族都失败了，但是他在个人的救恩上没有失败，也是神的拣选。这也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一点，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民族就是当时的教会，是也跟我们今天一样，是一个麦子和败子混杂的团体，有的人得救，有的人没有得救，神都给了他们一样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得救，有的人没有得救。但是只要是他是蒙拣选的，他的救恩就是稳妥的。 不论像大卫他犯了那样子的罪，神惩罚他，他还是得救。但以理这么好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求神赦免他的罪，但因为知道他还是个罪人，他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个人的救恩跟神这个以色列人团体的拣选跟个人的拣选，我们要把它稍微分开来看。这是读旧约的时候你要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以色列民族之间，神跟以色列民族之间的约，摩西之约，神跟以色列民族的约。但是个人的救恩也在中间，当个人他可以按照他悔改认罪的时候，他可以按照献祭真正的内心悔改，他也得到了救恩。这是恩典之约的施行。我这个我就因为我们在讲西敏斯特信仰告白，马上就要讲到恩典之约，完全就在讲个人救恩，在摩西之约，在旧约中怎么得救。以色列国家民族跟神之间立约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这所有的这个以色列在那个时期整个国家和他颁布的律法也好，具有一个外在的预表性的特质。它有个特质，就是这个时期的所颁布的所有的一切，它很多外面的形式到新约时候这就没有了。第一个，律法外在的形，它是刻在石板上，在新约的里面，今天律法是刻在我们心里面。我又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律法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每一次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律法的义刻写的果效就产生了，那是产生这个果效的见证。当我不顺从我自己的肉体，我的骄傲，我的地上的财富，我的生气，我的等等的负面的情绪等等的时候，就证明律法的义成就在我的身上，也证明律法正刻写在我的心上。我不需要外在律法规范我，当然我们还软弱，我们还需要律法的义成为生活的规范，但是它不再成为定罪我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所以在摩西时期那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它是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它是教会和政府的团体是合的一个团体，所以那个时期的教会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团体。然后所有的福音的信息在那个时候跟在今天是一样的，今天是比较丰富比较完全，那些福音的信息都包含在献祭的系统还有那些节日里面，数祭、翻祭、平安祭、逾越节、除罪、除教节、出熟节、五旬节，那些节日你仔细的去读的时候，它都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用一种外在的形式去教导，这是他的一个特质。当然我们最后讲到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孩童时期的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在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圣约团体，亚伯拉罕的时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家庭教会，家庭的形式，家族型的形式，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它具有一个国家形式的教会，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教会扩大到外邦万国万民的时候，这个教会它就没有那些外在的形式。所以很多人说改革宗神学就是替代神学，把教会替代了以色列，这是不对的思想。改革宗神学认为新约的教会是教会的成熟期的长大成人的教会，旧约的以色列国是孩童时期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连续性。那些礼仪律法，保罗说这些礼仪律法叫做世俗的小学，在世界上的一种很粗浅的一种传递真理的方式，今天我们不用了，你不必去用一些形象来教导那些真理，刻一些像等等的，不必了，你现在就用传讲信息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摩西之约的他这两个特点，一个我们今天讲到他的内容，它内容是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然后会幕的建造。然后它的特点是第一个，它是跟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然后它有一个外在的预表的特质，然后它是孩童时期的教会。那今天的教会我们还要遵循律法吗？既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当然我们要遵守律法，摩西之约的十诫仍然是我们要遵守的，而且我们出于遵守这些律法，不是说要它换取赢得我们的救恩，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律法。当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去遵守他的律法，甘心乐意的去守他的安息日，你死心塌地的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敬拜他，你不会想说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只要神的话没有讲的，我不会去敬拜他。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摩西之约你是出于你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你乃是要教导我们，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实的认识到那个第一个阶段摩西之约已经应验在旧约之中，不论是土地，不论是后裔，不论是君王，不论是国度，已经应验了。 而且终极的应验已经发生了。主啊，我们都是那个终极的应验，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都是神国度的祭司，我们是新造的族类。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生命的样式，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